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一起同心祈祷。今天我们感谢你自己恩典，虽然我们是被疫情所困，但我们藉着现代的科技可以在网上来到崇拜，我们求父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求圣灵都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听得清楚你自己的话语，明白你的教导，亦都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实践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今天呢，我们会开始看提多书。这本书只有三章的圣经，我们会用三个礼拜的时间来看，每个星期就看一章。第一章是有关领导人的资格问题。我想俾大家睇三个人嘅一啲简单嘅背景，特别咧系呢三个人嘅一啲习惯。然之后咧，假设佢哋都出嚟要竞选做澳洲总理呢个职位，咁我想请大家投票，睇下你会选边一位。嗱，如果你系用 Zoom 参加崇拜嘅话咧，投票嘅时候咧，你可以。有两个办法，一呢就点击嗰个屏幕，咁你会睇到呢屏幕下面呢有唔同嘅选项显示，大概係靠右边嗰度呢你可以选呢係可以举手嘅图形啊，咁你就可以点击举手嗰个图形啊，咁大家不妨先试一试㗎，而家未曾正式选举啊。其实另一个更加简单嘅办法呢，你就係可以打开你嘅摄像头，等我哋可以睇见你，咁你到時選舉嘅時候呢，你喺個攝像頭前面呢舉手示意，咁就係可以咁樣選舉。如果你係用 YouTube 參加崇拜嘅話呢，咁我就請你喺我哋聖馬太加嘅群組投票，喺微信或者 WhatsApp 都可以嘅。好啦，咁我而家呢就將呢三個人嘅背景話俾大家聽。首先讲下佢哋嘅共同特征啊，其实咧啊，佢哋都系有好好嘅演说才能，系好好嘅演说家嚟嘅。咁其实喺我哋西方式民主社会咧，政治家系一定能够演说嘅啊，所以呢点你唔使考虑啊，唔使担心佢哋唔识讲嘢，佢好识讲嘢噶啊。而家咧，我哋要考虑嘅系佢嘅其他背景啫。好啦。第一位嘅參選者嘅背景啊，嗱，佢係一位花花公子，好鍾意飲啤酒嘅，但佢唔吸煙，佢係已經結咗婚，有兒有女。好，第二位呢、這個人呢好鍾意飲酒嘅，特別鍾意飲威士忌，佢一起身呢就開始飲啦，飲到中午或者晚餐嘅時候呢，佢又會飲下香檳同 Brandy 嘅。佢仲好鍾意吸雪茄煙㗎，佢又結咗婚，有五名嘅兒女。好啦，第三位呢，佢唔飲酒唔吸煙，只係鍾意食朱古力糖㗎啫，佢就冇結婚，又無兒無女。好，咁而家我哋嘅投票呢就開始啦，請仲有一个规则啊，就是投票每人投一次嘅咋吓，系即系三选一。咁请你如果你想选第一位嘅，而家可以投票，开始投票。好，请问我哋负责直播嘅同工有冇收到票？冇啊，咁我又 check 下啲群组啊。好，结果系冇啊，冇人投票吓。OK， 好，咁而家可以投第二位。负责直播的同工收到几多票冇？冇，我 check 我嘅手机吓。有六位。好，第三位边个选第三位？而家可以投票。负责直播的同工有几多？我有好多，数唔切。好，我睇睇下手机度好似有一位话选三嘅吓。咁但无论如何啦，即系都会超过六位。换句话讲，大部分人呢都是选第三位。 咁而家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其实呢三个人呢，我都系参考咗一啲古人嘅资料噶吓、啊。第一位就系曾经做过澳洲总理嘅，叫做 Bob Hawke、啊。第二位佢系曾经做过英国嘅总理，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嘅总理就系 Winston Churchill， 系丘吉尔。第三位都曾经做过总理，亦都系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做嘅，佢系德国嘅希特拉 Adolf Hitler。我哋大部分人都选第三位啊。咁其实咧，我哋所选嘅人咧，系反映出我哋对领袖嘅期望。我哋今日想从保罗对提多嘅嘱咐当中，睇睇保罗对领袖嘅要求，同埋佢自己作为领袖喺领导力方面有啲乜嘢嘅表现系值得我哋效法嘅。我哋睇先嚟睇经文一章四到五节，我哋睇到咧保罗同提多嘅关系。保罗称提多系喺共同嘅信仰上作我真儿子。咁由于保罗称提多系信仰上嘅儿子，咁最有可能嘅推测咧就系保罗带领咗提多信主，而保罗亦都花咗一啲嘅时间去训练提多成为一位真实嘅门徒，所以保罗系好信任提多嘅。佢咧就将提多留喺克里特，系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妥，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据传说咧，提多其实系克里特岛总督嘅侄。保罗咧留提多喺嗰度担任起主教嘅工作，系由于佢本嚟就是已经是一位受人尊敬有影响力的人。克里特岛呢是位于地中海的第五大岛，是属于现在的希腊。我们看看这幅地图，稍微了解一下克里特岛的地理位置。地图最下面用红字标记住那个就是克里特岛了。咁根据考古嘅研究咧，发现喺呢个岛上真系有好多个城嘅，所以保罗咧就吩咐提多要在各城啊设立长老。保罗唔单止将任务交咗俾提多，佢亦都指示提多要选乜嘢系点样嘅人嚟到做教会嘅长老，相当于而家我哋嘅主任牧师啊。要负起带领教会的职责的。保罗在第六和第七两节经文都提到牧师要无可指责，但是保罗不是要求牧师是一个完全人，因为保罗是有继续解释他提到的无可指责的意思。在第六节是说牧师要在家庭方面无可指责，而第七节呢就要在个人的品德方面无可指责。家庭方面的无可指责是怎样的呢？第一就是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为什么呢？原因呢是在古代的世界的道德生活其实是很黑暗混乱的，甚至犹太人的社会里面都是这样。有些犹太人他们是多妻的。有一位古代的教父叫做殉道者尤斯丁 Justin Martyr， 他在一份文献中就提到，他甚至现在犹太人仍然可以拥有四个至五个妻子。咁个原因其实都唔难理解嘅。如果我哋睇翻旧约圣经，亚伯拉罕都唔系只有一位，
唔系只有一个妻子啦。到佢嗰个孙啊，以雅各吓，雅各就有四位妻子添啊。咁所以咧，啲犹太人咧
不是很着重一夫一妻的。咁罗马人的文化又点呢？简单地讲，是非常腐败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多淫乱的行为。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跟住下去呢，保罗还要求牧师的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放荡不受约束。为什么又有这个要求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讲，信仰是个人的自由，我们不能够强迫儿女信主的。那为什么保罗会有这个要求呢？这个要求其实呢是跟古代罗马社会的风俗是有关的。在保罗时代的罗马社会，男人是家庭的一家之主，是很有地位的。那如果作为一家之主，他信耶稣的话，他的家人都一定是会跟着信。让我顺带讲一句，在《使徒行传》16章31节，保罗就对腓勒比的狱卒说，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会得救。保罗讲这句话呢，其实是回应狱卒提出的问题。狱卒问，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呢？保罗的回答其实是反映出当时罗马社会的习俗。如果那位狱卒愿意信主耶稣的话，他的家人都一定会跟住他信主耶稣。因此一家人都会得救，并不是上帝给所有人的普遍应许，说只要一家人中有任何一个人信了耶稣，全家人都会必然得救。所以假如我们的家人未信主或者是不信主的话呢，我们不可以说上帝不守诺言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是为家人不住祷告，求主施恩拯救他们。好，话说回来，作为一位教会的牧师或者领袖，这位领袖也都应该在家庭里面有好的领导表现，以至他的儿女不单止信主，并且不会在外面有不检点的行为，甚至会有人是去控诉他的儿女是不受约束。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都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能照管上帝的教会呢？所以保罗对牧师的家庭背景是有要求的。好，现在让我们看看七至九节是有关牧师的个人品格。在第七节呢，无可指责之后，保罗就提出了五个不，然后在第八至到九节呢，就提了七个正面的要求。我们先看那五个不：不自负、不暴躁、不与酒、不好斗、不贪财。自负、暴躁、好斗都是会影响人际关系的。如果教会的牧师都未能够学会心里柔和谦卑的话，那就很难向人传福音，亦都好难成为会友的榜样，使弟兄姊妹能够和谐相处。从相反方面去谂，如果一位牧师又自负、又暴躁、又好斗，哇！教会的会友有样学样，咁样教会又会变成点呢？所以我哋虽然唔可能揾到一位圣人嚟到做牧师，但系亦都唔能够揾一位心里骄傲、自负、暴躁、好斗嘅人嚟到领导教会嘅，系咪啊？不与酒啊，我哋留意呢度咧，唔系话牧师唔可以饮酒，而系唔能够与酒，即系毫无节制咁时常饮醉酒。好，最后系讲不贪财啦。钱财是有很大的诱惑力的，有人为了钱财出卖身体和灵魂， 貪污受賄的事我們都聽得多啦，為了錢而殺人的案例都不少的。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那里说，贪财是万恶之根，钱财本身没有罪恶性的，只是一种生活上的工具，但贪却容易使人犯罪。在十诫中的后面几条呢都教训人不要贪，不要贪。好了，讲完负面清单之后，现在我们来看正面的要求。第七节一开始就要求牧师要乐意接待外人。为什么呢？原因呢是古时候的客店是很差的。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呢曾经讲到一位那些酒店好像海盗般的客店主人，他呢捉拿了客人并且要求赎金。其实当时的客店一般情况呢都是非常污糟啊，租金又昂贵啊，并且最坏一点呢就是时时用来作不道德的场所。所以古代人就有一种招待客人的风俗，家庭朋友之间都会安排彼此接待陌生人的。当然啦，是有些介绍信之类的凭证的。所以呢教会的牧师都要在这一方面为信徒做榜样。至于好善、克己、正直、圣洁、节制，都是有关品格方面的事。有关善的意思呢，我想最合乎圣经的解释大概是微加书六章八节提到的，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咁圣洁又系咩意思呢？嗱，从旧约上帝对以色列人嘅要求嚟睇咧，圣洁嘅意思咧就系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所讲嘅，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非信徒可以偶然吸食软性毒品、睇三级电影，基督徒就唔可以沾染呢啲事啦。要从世俗分别出来，就会成为圣洁。仲有第九节嘅要求，就系坚守合乎教义嘅可靠之道，就能将健全嘅教导劝勉人，又能驳倒争辩的人。这个要求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位虔诚的回教徒或者佛教徒都可能做得到六至八节的要求的。但是作为教会的领袖，就一定是要一位真信徒，并且能够是坚守信仰，目的是要教导其他的信徒和护教。将这个要求应用在今时今日的教会，就话牧师应该受过神学训练啦，先至能够分辨出乜嘢系合乎教义嘅可靠之道，先至能够将健全嘅道理教导劝勉人，并且可以同嗰啲爱争辩嘅人去辩论。保罗提出呢啲对牧师嘅要求系有当时嘅处境嘅。在十至十六节我们看到当时在克里特教会里面呢，是有些将不该教导的事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他们宣称认识上帝，却在行为上否认他，即是说异端在教会内部出现了，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甚至败坏人的全家。而全异端的人呢，就是那些有名无实的信徒，口里说自己认识上帝是基督徒，行为上却是完全违背自己的认信。好了，看过保罗对教会领导或者牧师的要求之后，我们回转头看看一至三节，看看保罗自己的领导力表现。首先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他说他是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 我听过有些牧师呢是会混淆了自己的身份，以为自己是会友的仆人，将会友当成老板，时时听会友的指挥去办事。保罗就不一样，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其次呢，他也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他知道上帝命令 他去传扬福音。作为教会的牧师呢，除了知道自己的身份之外，还要记得自己的使命，并且要记住我们将来会有一天要向命令我们的主交账。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觉得今天的经文跟你没什么关系，因为你只想做会友，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牧师。但是即使你不想做牧师，你都要知道上帝要怎样的人做牧师。不单止是要问他在哪间神学院毕业，有没有牧养经验，更加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品格，他的家庭状况，他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和他的使命感。此外，有很多弟兄姊妹不做牧师都会成为教会领袖的，例如小组的组长、主学的老师。其实我们都要清楚知道那些是教会重要的领袖岗位，我们不要说将不该教导的事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我们也都同样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我们要记住我们在教会侍奉都是由于我们是蒙上帝之恩的人，不要太看重人的情面来到侍奉。在第二章最后一节，保罗吩咐提多要责备人。在第三章十节，又吩咐提多要同那些分门结党的人割席，拒绝同他来往。教会的领袖呢，是需要有勇气去遵行圣经的教导，而不是只是看重友谊和其光同其尘，求求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就算数的。有我对教会领导人的要求做一个很简单的总结。一，要有好的品格，包括无不良嗜好。二，要清楚明白信仰。三，要在家庭中做好领导家庭的责任。四，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五，要有勇气企在真理的立场上去劝导人。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亲爱主耶稣，感谢你拣选了我们在同一间教会侍奉你，求你在我们中间拣选合你心意的人做领袖带领我们，求你赐给我们的领袖有属灵的眼界，明白你要带领我们前进的方向，有智慧将真理的道教导我们，还会有勇气鼓励我们忠心地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